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4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院日前批准对台军售爱国者三型导弹，总金额达到6亿2000万美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二7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对这一次的军售主要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制裁。这一项军售项目是美国国务院7月9号宣布的。这次军售案是美国向台湾提供为爱国者三型导弹重新认证与测试的设备和技术服务，可以帮助延长导弹使用寿命，又称爱国者三型导弹延售案。外界注意到，美国国务院7月9号宣布的这项军售是特朗普政府至今对台湾的第七次军售，亦都是今年以来美国对台的第二次军售。上一次是在5月20号台湾总统蔡英文连任就职演说之后宣布的。
为洪水所困的中国南部正在等待最严重时刻的到来。自从洪水发生后，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突然发声称，目前已经进入防汛的关键时期，防汛形势十分严峻。习近平在星期日表示，近期长江淮河等流域、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湖泊处于超警戒水位，重庆、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从6月份以来，中国长江、太湖等流域持续发生强降雨，累计降雨量大幅度增加，河湖水位都达到或者超过了警戒线。中国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在星期一国务院的记者吹风会上指出，六月份以来，珠江的西江、北江以及黄河上游、长江和太湖都发生了一号的洪水。近日来，美国驻巴西大使查普曼以及中国驻巴西大使杨万明在推特上你来我往地激烈截论战，凸显美中关系整体紧张关系在度持续恶化紧。这场论战从上个礼拜五7月10号开始，美国大使查普曼在他的推特上转推美国国务院以葡萄牙文发布的贴文，文中指控中国共产党在新疆进行大规模的强制节育，称这个是镇压当地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裔以及试图进行种族清洗的手段之一。查普曼仲写到，沉默不是一个选择。第二日，美国驻巴西大使馆的官方网站上，仲援引联邦调查局局长哈里斯托弗雷的话讲，中国收买美国大学里面的科学家，暗地里将我们的知识和发明带回中国。消防人员继续试图扑灭星期日早上在美国加州圣地牙哥海军基地停靠的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上发生的大火。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一名负责救火的圣地牙哥消防部门官员表示，军舰上发生爆炸。海军军方表示，大火发生的时候，邦霍姆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上有160名的水兵，所有人员都已经撤离，五名水手仍然在医院接受观察，目前一切情况稳定。共有57名水手和海军文职人员因大火受伤，原因包括吸入浓烟和热衰竭。美国海军准将索贝克星期日在记者会上说，船上并没有弹药或者是武器，船上的燃料亦都唔喺火源附近。七月十三号系中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3周年。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对美国之音话：刘晓波嘅精神持续激励中国同其他被政府压迫嘅大众对正义嘅追求。七月十三号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3周年。筹集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被控非法集结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星期一出庭应讯之前，首举刘晓波照片，高喊晓波无罪口号前进入法院，并且在法院前为刘晓波默哀1分钟。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表示，面對港版國安法，支聯會仍然會堅持香港人紀念的權利。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李查森對美國之音話：劉曉波的精神持續激勵中國和世界各地的大眾對正義的追求。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外国的科技公司因为香港的港版国安法有可能会撤离香港。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报复美国的制裁，北京锁定四个目标，上榜的国会议员说并没有打算过访问权威国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針對美國制裁嚴重侵犯新疆維吾爾穆斯林人權的中國高級官員的行動，中國在星期一就公布了他們自己的報復措施，對三名美國國會參眾議員、一名政府官員和一個實體進行制裁。而被制裁的美國國會議員和由國會議員領導的一個兩院兩黨委員會對此作出了回應。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穆峰在華盛頓的報導。
觀察人士表示，這種針鋒相對的對抗標誌著美中關係的繼續惡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7月13日星期一的記者會上表示，美國官員和美國政客的行為嚴重破壞了美中關係，應該受到譴責。中方制裁的對象是美國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朗貝克、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以及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以及來自新澤西州的共和黨眾議員史密斯，以及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受到中國制裁的三名美國議員都是對中國踐踏人權的行為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他們在香港的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以及是最近中共在香港強推國安法的過程當中，都堅持給予香港人民堅定的支持，並且是推動美國國會通過的一系列決議以及是法案。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是美國國會兩院兩黨的一個中國政策諮詢機構，長期關注和研究中國事務，提出政策建議，組織並且進行了大量的中國問題專題聽證會。史密斯眾議員曾經擔任 CECC 的主席，而且現任主席是來自麻薩諸塞州的民主黨眾議員麥戈文，共同主席是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美國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朗貝克長期關注中國的宗教事務，2018年他推動美國政府就中共對宗教團體的打壓向中國領導人施加壓力，他向特朗普建言第一個要制裁的中共官員就應該是中共政治局常委陳全國。中國的報復對象和美國的制裁對象可以說是完全匹配，亦都是四名官員加一個實體。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在北京宣布制裁之後發表書面聲明回應說，與其指責別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要停止對維吾爾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大規模拘押、強迫勞動以及侵犯人權。聲明還表示，這個是北京再一次試圖恐嚇以及禁聲世界對他們的人權政策以及違反普世價值和規範的批評。該個委員會不會被禁聲，並且將會繼續督促美國和國際社會團結一起揭露北京侵犯人權的行為以及是從事這些行為的官員。聲明最後還表示，長期為中國人權發聲的史密斯眾議員發表聲明說，中國政府針對他進行的制裁禁止他入境中國的直接原因似乎是因為他是維吾爾人權政策法的起草人之一。史密斯眾議員在聲明當中表示，他多次在眾議院院裏面是發言，強調了習近平主席必須要為針對穆斯林的種族滅絕承擔直接責任的事實。他還說，美國制裁中國官員嚴重侵犯人權，而北京的回應是制裁維護人權的國會議員。 史密斯在声明当中是表示，美国制裁中国官员严重侵犯人权，而北京的回应是制裁维护人权的国会议员。他说他们是必须要继续跟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对抗日益专制的中国政府，他们的压制人民追求自由以及正义的合理渴望。被北京当作为制裁目标的克鲁兹参议员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中国共产党害怕在疯狂反扑，他们将100多万的维吾尔人逼入集中营，从事民族清洗，包括可怕的强制堕胎和绝育。这些的极为恶劣的践踏人权的暴行无法令人容忍。对中共领导人来说，不幸的就是他是未有访问这个掩盖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并且威胁全世界几百万人生命的威权政权的计划。克鲁兹还在推特上面是调侃说，太失望了，他本来打算同家人去北京度暑假的，访问德克兰之后马上去。鲁比奥参议员星期一亦都发推文讽刺说，中国共产党禁止他入境，他猜想他们是不喜欢他。而在六月底预料自己会成为中国政府签证报复目标的鲁比奥参议员曾经这样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不担心，反正他近期是没有计划要到中国去，他亦都不觉得这个会是一次良好的访问。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新泽西州的参议员梅乱德斯在六月底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他被中共制裁，这样是他的荣幸。他当时还说，他是对被那些国家制裁感到荣幸，他是被俄罗斯制裁，他是被委内瑞拉以及其他的国家制裁，这些都是威权的政权，所以他一点都不担心。梅乱德斯在这次并不是在北京的制裁名单上面。美国国会两院在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以及为香港自治法等过程当中体现出了高度的两党共识。同鲁比奥参议员同样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在国会当中都经常对中国提出尖锐的批评。虽然他本人并不是在这次的中国政府的制裁名单上面，但是斯科特参议员办公室发言人在北京宣布对美国官员进行制裁之后，透过书面是声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共产党采取这些行动都是毫不奇怪，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压制意见，审查反对的声音，并且禁声批评言论。斯科特参议员办公室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还表示，共产中国在实现他们的目标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影响之前是不会是罢休。斯科特参议员一直以来是明确表示，世界是必须要保持警惕，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的压迫。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德在推特上面发文谴责北京当局的做法，他说中国宣布对美国官员进行制裁的决定是中国试图掩盖他们违反人权行为的最新例证。中国决定制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鲁比奥参议员、克鲁兹参议员、史密斯众议员以及是 CECC， 这个进一步证明了他们试图是隐瞒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共产党违反了人权，他们必须要为此而承担责任。美国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在7月9日公布的制裁对象是涉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严重侵犯维吾尔少数民族权利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前自治区政法委书记朱海伦、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黄明山以及是自治区前公安厅党委书记霍刘军。受到制裁的一家中国政府实体就是新疆公安厅。美国的制裁措施包括金融制裁以及是签证限制，不单止是涉及到这四名的中国官员本身，而且是包括他们的家属，但是中国方面将如何制裁，华春莹并没有列出具体的措施。中国新疆当局以反恐为名，将大批维吾尔穆斯林系关入了集中营。联合国估计，集中营里面大约关押了100多万的穆斯林。中国政府声称这些设施是职业培训机构，是为了给予维吾尔穆斯林传授工作的技能。但是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参加所谓的职业培训的人员在这处设施里面未有任何的行动自由，经常是受到体罚，并且有人被打致死。分析人士说，中共高官很多都在海外存有大量的资产，他们当中的很多子女以及家属都是在海外生活、学习以及工作。 美國政府的制裁將會觸動了他們的海外資產，給予了中共高層造成震懾。但是美國的國會議員和高官將大量的資產放在中國的情況卻是極為罕見，亦都很少聽聞他們有家屬在中國留學或者是工作。因此中國的所謂制裁基本上只是一種象徵性的舉措。美國財經媒體彭博社的報導說，美國採取的制裁措施標誌著美國首次可以按照2016年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對現任中國官員進行制裁。該個法例賦予美國當局廣泛的權力對那些踐踏人權的外國官員實施制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木峰、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共強推的港版國安法加大香港政府截取網絡通訊的權力，增強香港警察對網絡內容和言論的控制。外界就擔心香港將會出現類似中國大陸的網絡防火牆。雖然西方的網絡科技公司紛紛表示暫停與香港當局合作，並且拒絕交出用戶資料，但是專家認為這個做法不是長久之計。外國科技公司可能在港版國安法導致的私隱保護環境惡化的壓力之下選擇離開香港。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許玲在華盛頓的灣報導。
港版國安法出台實施後，香港當局7月6日發布《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授予香港警察要求網絡信息平台移除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信息的權力。7月7日，多家科技公司宣布將暫停處理港府要求分享用戶信息與數據的請求，其中包括面書、Facebook、谷歌、Google、推特、Twitter、微軟、Microsoft 旗下的領英 LinkedIn、網絡會議技術公司 Zoom 和即時通訊軟件 Telegram 的母公司。蘋果公司發言人表示，該公司正在對新法則進行評估。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說，已經有至少一家西方大型科技公司正在考慮包括撤離在內的所有選項，報導沒有指出具體是哪家公司。數據隱私專家、加拿大全球隱私與安全設計中心執行總監安卡沃基安對美國之音說，他的理解是面書和谷歌現在都在考慮離開香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掌握的所有用戶的信息都可以被中國當局獲取，沒人希望這樣，面書的用戶當然不希望這樣，不與港府合作只是暫時的做法。中國政府則試圖通過釋法來打消公眾對港版國安法箝制言論自由的擔憂。有中國中央政府官方背景的香港邁向明天關注組6月尾發表香港國家安全立法釋疑20問，其中一項釋疑條文說，港版國安法出台後，香港市民可以如常使用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等社交媒體和通訊工具，通訊自由、言論自由等權利完全可以得到保障。釋疑加了一句，國安立法只針對極少數人和少數幾個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活動，對大多數公眾沒有影響。言論自由倡導者擔心北京對香港的控制越發嚴厲，港版國安法的國安定義涵義覆蓋之廣，可能使任何敢言民眾都成為監管者眼中的少數人。國際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資深研究員黃松蓮對美國之音說，港版國安法規定了一套在以往的體系中不存在的政治罪名，並鼓勵警方動用寬泛的權力來調查這些罪名，從根本上顛覆了香港的法治。分析認為，西方網絡科技公司拒絕與港府合作只是權宜之計。黃松蓮對美國之音說，可以想像一旦當局要求他們提供訊息，他們這種拒不合作的立場會使他們與當局發生衝突，他們的法定代表人和僱員可能會因為不遵守法律而受到懲罰。官方可以繞開法庭直接搜查網絡資料。面書公司公布的統計數字顯示，該公司在2019年下半年共收到香港政府的241個分享數據請求，面書只配合提供了其中46%的請求。 面书公司网站发表的官方声明说， Facebook 根据适用的法律和他们的服务条款回应政府的数据请求，他们收到的每一个请求都经过仔细审核，以确保其在法律上充分性。对于过于宽泛和模糊的请求，他们可能会拒绝或者要求提供更多细节。数据隐私专家卡沃基安曾经担任三届加拿大安大略省信息与隐私事务专员，他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如果执法机构希望从面书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获取用户的数据，必须有合理的依据证明调查的必要性，并必须从法官取得法庭的授权令。卡沃基安说，他们政府必须经过这个的司法程序，这个非常重要。而在港版国安法的规定下，警察在秘密审查和删除网络内容时，可以绕开这样的司法门槛。法律界人士注意到，与其他和截取信息有关的法律规章和国际普遍做法不同的是，在新的法律规定下，警方无需获得法官的批准。实施细则说，如果警务处长有合理理由怀疑电子平台上发布的信息相当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或者会导致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发生，可在保安局局长的批准下授权警务人员要求发布者、平台服务商、主机服务商以及或者网络服务商移除相关信息，限制或停止任何人接达该信息，或限制或停止任何人接达这个平台或相关部分。人权观察组织的黄松莲特别指出，这一部法律加大了警察秘密监视的权力。他说，在使用秘密监视方面，这一部法律实际上允许警察在不申请法官司法许可的情况下进行一些这样的活动。黄松莲还说，所以他可以想象他们亦都希望这些公司正在进行一种全面的评估，以保护用户的权利，同时保持使用户获得他们的服务，并采取减轻影响的措施，在确保用户的权利的同时降低自身运营的风险。中国大陆网络防火墙城外的香港一向秉承言论自由、通讯自由，而港版国安法则首次以立法形式明文规定，当局有权以网络平台信息危害国家安全为名，要求主机服务商或网络服务商禁止任何人接达境内外网站。黄松莲说，香港从未有过任何要求审查的法律和制度，所以任何开始先例的做法都会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反对。他特别提到，香港反送中大规模抗议活动发生之后，警察对通讯软件越来越严格的管制。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香港被警察实际上删除了一些人的 Telegram 频道内容，所以黄松莲说，他可以想象他们开始采取行动切断对某些网站的访问只是时间问题。这个意味着即使面书、谷歌这样的外国科技公司将业务迁移到香港之外，或者将服务器移出香港，香港当局仍然可以要求本港网络服务商切断对某些网站的访问。金融时报说，谷歌、亚马逊云计服务以及微信都在香港设有数据中心，面书和推特则没有在香港的本地数据中心。黄松莲还想指出，外国公司考虑离开香港，担心的不单只是恶法的使用，还是对美中关系大环境恶化的担忧。美国因为中国侵犯人权或不正当竞争而制定的任何惩罚中国政府的措施，都可能意味着这些美国公司成为报复的目标，只是因为他们是美国公司。另外，虽然中国大陆禁止普通网民使用谷歌和面书的搜索功能和社交媒体服务，但是这两家公司都在中国经营广告业务。面书广告帮助中国公司和政府部门的海外推广，大部分业务是通过香港办公室完成。咨询机构的统计表明，面书在2018年通过中国大陆广告客户完成了50亿美元的广告销售额，中国成为了面书在美国以外的最大广告市场。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咁未来台湾嘅民意代表同埋公民前往中港澳地区，是否会轻易触发咧？咁引发咗台湾各界嘅关注嘅。咁台湾官方就提醒，如果有疑虑嘅话，就建议避免前往。下边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二记者庄永泰喺台北嘅报道。
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星期四表示，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台湾民众如果要赴中国及港澳地区，应该审慎评估，如果有疑虑，建议避免前往。邱垂正仲话，该法对于所谓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等，处以极重嘅刑责。呢一种以言入罪、无限上纲及全球适用嘅规定，使外界惊愕并高度质疑。邱垂正指出，该法第43条嘅实施细则定义模糊、浮滥，容易陷入于罪，且严重违反人权与法治。包括授权警方无法院首令可直接进行搜查、监听通讯，合理怀疑违法即可要求删除网络信息、限制离开香港、要求提供在港活动资料，甚至冻结充公个人财产，否则将面临罚款及6个月到2年不等的监禁。这些作为已经严重侵犯人身自由、财产权、隐私权、通讯自由、商业秘密，形同无限扩权的思想审查。台湾民间团体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星期四举行一场名为《香港国安法》来集议员考察无法管未来恐成人质记者会。该联盟执行长张宏能表示，根据统计，2018年台湾地方院士议员有高达40%出国考察，都选择中港澳地区。在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他们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监控的对象。
未来我们这些民意代表如果傻傻还分不清过去的话，就有可能依照这相关的法规，他有可能会被拘留，他有可能被
张宏林说，未来我们这些民意代表中傻傻的分不清过去的话，就有可能依照相关法规，有可能被拘留，被要求提供相关情资，如果不提供就会变成人质，有可能被扣留。张宏林仲说，台湾政府应该尽速立法规范，提醒政治人物及政治组织前往中港澳地区将有可能触犯港版国安法。根据该法规定，香港保安局局长和警务处处长可以要求外国及台湾政治性组织及外国和台湾代理人提供涉港活动的资料，如不提供或资料虚假不实、不正确或不完整，即属犯罪行为，可罚款或监禁。中央大学副教授曾建元仲在这一场记者会上表示，面对香港国安法风暴来袭，台湾的民意代表在对岸从事公务或私人活动时，必须更加小心谨慎。
因为这边攸关到我们国家的这个安全，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我们立法委员出国考察，如果
曾建元说，因为有关国家安全，所以希望未来立法委员出国考察，如果是要到对台湾有重大敌意的，而且很容易造成另外一次李明哲事件的香港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的考察行程应该事先通报，万一有状况的时候，他们亦都知道如何进行抢救。曾建元仲指出，台湾民意代表从对岸考察回来之后，应该提交报告接受监督，除了尊重自己的职权，亦是尽到对国家忠诚的义务。此前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亦召开一场名为面对港府国安恶法，你我都是李明哲记者会。该党主席徐永明表示，开这一场记者会就面临了是否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问题，并形成境外白色恐怖影响台湾的言论自由，造成台湾政党分化及内部自我言论审查等情况，政府应该尽早提出因应作为。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媒体质询表示，如果港版国安法对台湾造成伤害或有不合理的现象，台湾会考虑反制措施，亦希望不只是执政者， 所有政党都应该面对这一项法律所带来的伤害。台湾前民进党党工、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2017年3月入境中国后失踪，5月中国政府称其因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到逮捕，9月法庭宣判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高官近期陆续表态，有意加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任初期推出的跨太平洋区域贸易协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李克强在13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态，他说对于参加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方面持积极开放的态度。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贸易官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贸易专家雷恩希对美国之音表示，讲实话他并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目前开始谈这个协议。他又说中国目前的经济走向和协议在国有企业透明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高标准背道而驰。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其他协约的缔结国亦都对中国的意图存在着疑虑，并且证实北京并没有正式递交申请。谈判官员认为中国目前加入该协议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目前中国经济日益积重于国有企业，透明度不足；第二就是中国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 CPTPP 成员国在地缘政治上面的矛盾不断升级。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是在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之后的产物，目前的成员国有11个，包括澳大利亚、汶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这个贸易圈涵盖超过5亿的人口，占全球商品贸易的 13.5%， 在2018年12月成立以来已经迅速成为该区域最大、世界第三大的贸易圈。外界认为 CPTPP 代表了目前最先进的多边贸易协定，它的条款涵盖国有企业、电子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劳动力标准、环境标准以及信息自由。要符合这个协议的标准，中国在很多方面都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北京目前还未有正式要求加入拥有11个成员国的 CPTPP， 但是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谈判成员对南华早报说，在日本加入了该组织之后，中国的意愿明显加强了。另外一名谈判成员将中国最近数名高官对 CPTPP 的态度称之为免费外交筹码，就是在美国面前表示该贸易区的重要性，但又不真正坐下来和其他成员国的谈判。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最近李克强对于 CPTPP 的表态显示了北京对该协议的浓厚的兴趣。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经济师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可能是一个误解，实际上李克强总理只是在回应记者中国贸易协定的优先事项对于 CPTPP 的回应是一种外交的辞令，也就是中国保留所有的选项。根据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数据的模型，中国加大该区域协定将为它的自身和成员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目前拥有11个成员国的 CPTPP 全球范围内的年增益量平均是1470亿美元，如果中国加入，这样年均增益量将会达到6320亿美元，比原本美国领导的 TPP 还要多出三分之一。以越南为例，越南海关数据显示 CPTPP 生效之后，越南和 CPTPP 其他10个成员国的贸易量增长迅速，在前7个月当中，越南对外贸易获得18亿美元的顺差，其中和 CPTPP 成员国的贸易顺差占比超过 50%。 贸易专家雷恩希说，在未来这个贸易圈将达成区域产业链的再次的整合，就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不是短期的利益。 CPTPP 會重組亞太地區的貿易版圖，他想他們會鼓勵產業鏈不在這11個國家的公司將產業鏈移入這些國家當中，但是中國目前沒辦法滿足該協議對於貿易壁壘和市場公平的高標準，尤其是在限制國有企業不得享受過大優勢這條律上面。根據 CPTPP 創始國新西蘭政府的一份文件，該協議旨在確保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在商業運作上面的公平機會。該協議圈要求國有企業在融資和政府工程合同上面不受優待，並且要求這些公司增加透明度。要加入 CPTPP， 中國就必須進行經濟改革並應對伴隨著的政治挑戰，但是中國目前的國有企業改革正是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呂欣希說，目前是比國有企業更多的支持，私營企業支持減少，透明度降低，他想中國很難達到 CPTPP 的標準，所以他認為目前加入不是幾有可能。經濟學家哈夫鮑爾認為，其他成員國譬如日本、澳大利亞都會堅持要求中國國有企業增加透明度。他說，就目前來看，一名觀察員很難知道中國國有企業有什麼的優待，這些企業的稅率或者是在自由貿易上面有什麼的優勢。1990年代在江澤民時期，面對政府內巨大的反對的聲浪，改革派領導人利用當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的契機，推造了二深院的經濟改革。而在被問及中國這次是否會加入 CPTPP 的作為契機推動改革的時候，觀察人士顯得並不樂觀。呂欣希說，他想他簡單地來說，習近平不是江澤民，他是將中國帶向另外一個方向，只要他掌權，他認為不會有所改變的。CPTPP 的標準實際上對於中國的經濟成長是有好處的，但是這些不一定對中國共產黨持續掌權有好處，而這些才是習近平的執政的重點。哈夫鮑爾就對這個問題持相對樂觀的態度，他表示他想中國政府會看到進行市場改革符合他的自身的利益，因為他帶來的經濟效益將會遠高於國家資本主義。不過他同時又認為，以國有企業作為基石的經濟很難保持高速的增長，而經濟增長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支柱，高速的經濟增長率對於維持政府形態是至關重要的。以上是美國音記者譯林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中近日都在南中國海地區進行軍事演習，雙方都指責對方破壞了該地區的局勢穩定。兩國之間因為香港、新冠疫情和貿易戰等的問題而日趨緊張的關係看似是進一步加劇的。咁呢一个剑拔弩张会唔会令到两国滑向热战当中呢？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喺华盛顿嘅一篇分析报道。
中国喺7月1日到5日喺帕拉塞尔，中国称西沙群岛举行军事演习。7月4日由美国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同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组成嘅尼米兹航母打击群，亦都进入咗南中国海地区进行演习。兩國的海軍力量同時在南中國海舉行演習，自然引發國際的關注，尤其這些發生在兩國關係日漸惡化之際。雖然美國軍方否認美軍這次演習是為了回應中方軍演，但是分析人士認為，美軍這樣做和今年較早時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一系列行動並非沒有關係。美國希望藉由軍演告訴美國區域盟友和夥伴知，美國依然是可靠的力量，而中國並非是不可挑戰的。美國地緣政治風險分析機構斯特拉福戰略分析高級副總裁羅傑貝克這樣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他們目前所看到的就是通過這些航母組合擴大的戰鬥機群中間軍事設施，美國試圖重申他的立場，就是這些大家都可以使用的開放的水域，而美國將會為它提供保障，美國是其他地區大國和地區國家可以仰仗的可靠的力量，美國會在那個地方 中國並不是不可挑戰的。基於這樣的想法，區域國家可以做出自己的有關中國的決定，美國會在那個地方，這些國家可以主張自己的主權。美國的兩個航母戰鬥群各配有65-70架作戰飛機，一個航母戰鬥群配置有4-5艘的驅逐艦、護衛艦和至少1艘潛艇組成，總共的數量亦都在20艘之內。中國目前只有1艘可以全面運作的航空母艦，而第二艘正是接近這個水平，但是兩者都沒有能力攜帶美軍航母所能夠攜帶的飛機的數量。這些顯示美軍在航母方面依然佔據絕對的優勢。美國第七艦隊在聲明指示了自己的目的，聲明說美軍號航母打擊群是海軍唯一一個前沿的部署的打擊群，亦是美國最顯著的一個決心的象徵。南米茲和里根號航母在第17和第5航空聯隊以及水面艦艇的配合之下，形成世界上最有效和最機動的作戰的力量，對美國和地區盟友以及夥伴國家的共同防禦協定提供支持，促進整個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今年年初，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美軍航母在西太平洋地區大約缺席了3個月。佩克認為中國人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大做文章，強調美軍在太平洋地區已經變弱，能力不足，而中國才是那裡必要的力量。他又說他們發出了很多的信號，這些並不一定是美中之間的，而是針對其他區域國家發出了美國是否可靠的信號。今年以來，中國在南中海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四月初，中國還在帕拉塞爾群島、中國稱西沙群島附近撞沉了1艘越南的漁船。沒多久之後，中國海軍艦船和海警船包圍了馬拉西亞的1艘鑽井船。4月18日，中國宣布在有爭議的地區設立2個新的行政區。隨後中國又宣布為南中國海的島礁以及海底地物的命名，這是中國自從1983年以來首次採取這一類的行動。6月10日，2艘中國政府船隻在中國所稱的西沙群島的海域再次撞擊1艘越南的漁船，導致漁船進水，漁民棄船逃生。今年以來，中國解放軍機還9度飛臨台灣臨近的空域。貝克認為美軍南中國海的雙航母演習是一個強烈的信號，亦都預示著今後美軍在西太平洋的軍事行動會增加。但是他又同時說，中國不會因為美軍的行動增加就退卻，而這樣的局面將會增加兩軍在南中國海地區發生意外衝突的風險。他說雙方都非常謹慎，避免陷入熱戰，但是意外可能會發生。大家都知道，不到20年之前，在早期的緊張局勢之中，就在南中國海的海南島附近發生了 EP3 的事件。當時中國顯然並沒有足夠的力量進一步行動，他們退卻了。目前如果發生同類的事件，他並不確定中國是否還願意退後一步，停下來重新評估局勢。2001年4月1日，美軍一架EP3 型的軍用電子偵察機在距離南中國海海南島的大約100公里的空域和中國海軍的一架歼8B 相撞，中國戰機墜海，飛行員跳傘之後失蹤。美國 EP3 受傷之後逼降海南陵水機場，是來這一場意外引發了外交的危機。美國國防部負責政策的前副部長米歇爾·佛魯魯亞沒多久之前，在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 USCC 聽證的時候說，他擔心隨著中國的軍力，特別是海軍軍力的增長，中國有可能挺而走險，特別是中國認為美國在衰落當中，美國的注意力被分散的時候。他又說中國認為美國目前處於不可避免的衰落期，並且要退出世界舞台，而且他認為中國低估了美國對區域盟友和合作夥伴的承諾，尤其是台灣。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真實的風險，他們看著美國正是掙扎著處理新冠的疫情、國內的問題，或者是被中東地區和其他地區分散注意力。他認為中國可能會低估危機可能激發的美國的決心。美國國會研究處2020年5月21日公布的最新版的中國海軍現代化報告說，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中國海軍現代化已經令到中國成長為中國近海地區強大的軍事力量，在冷戰結束以來首次對美國能否在西太平洋南水區域取得並且維持戰事控制形成重大的挑戰。報告還認為，中國海軍亦都是美國作為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主導地位形成挑戰。美國會研究處的報告還得出的結論說，如果與美軍全面開戰，解放軍會輸，但是中國海軍現代化已經發展到可以在西太平洋局部地區取得對美軍的暫時優勢，並且導致解放軍可能挺而走險，以為可以用武力實現政治意願，同時不必過於擔心美軍的介入。美國前國防部官員弗魯魯瓦建議，美國要做的就是確保不要給中國有誤判美國能力的機會，譬如提高自己的尖端技術的優勢，同時保持軍事的優勢，並且令到中國相信美國有能力阻止中國的冒進的行動，或者要他付出相當的代價。歐洲智庫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亞洲項目主管楊卡厄特爾認為，中國局勢產生誤判亦都是有可能的。他認為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在歐洲的外交就是因為中國誤判了局勢，他說他們剛剛就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誤判的例子。歐洲疫情期間中國的對事和使用的外交政策，這個所引發的反噬可能就是北京並沒有想到的。不過美國地緣政治風險分析機構史特拉福貝克又說，即使在南中國海發生了意外，美中亦都會盡可能亦都找到辦法令到它平息下來。但台灣不同，台灣是中國最不可能退卻的地方，一旦這個地方發生意外事故，這些極有可能迅速升級並且滑向熱戰的地方。今年以來美中兩國在台灣附近的軍事行動亦都有增加，在中國軍機不斷飛臨台灣領空的同時，美國亦都加強了在它們在台灣附近的軍事活動。今年上半年美國軍艦曾經七次穿行台灣海峽，6月9日美軍一架 C-40A 運輸機亦都罕見地飛越台灣西海岸的陸域的上空。貝克認為美中這樣頻率的軍事活動無疑會增加兩軍在台灣問題上面發生意外的機率，不過他又認為在台灣問題上面中國短期之內可能不是那麼會挺而走險。他又說雖然統一台灣是中國的重中之重，但是在解決在台灣問題之前，中國必須能夠確保自己有能力極大地增加美國干預台灣局勢的成本。他又說統一台灣當然是中國的當務之急，但是在他們有信心做到這一點之前，他們還需要採取一些步驟，他們更多地確保自己有能力大大增加美國干預台灣的成本。在這個期間他們會對台灣施加足夠的壓力，以確保台灣不會積極轉向支持獨立的立場。中國可能將行動延遲一些，他們一直是在這裡關注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目前更多的就是有關中國確保台灣沒有積極尋求獨立自主，如果有的話，這些可能會觸發中國的軍事活動。中國軍事評論員中國國防大學教授喬亮蕭章最近的態度亦都顯示，中國應該不會短期之內對台灣採取行動。喬亮在7月4日在接受香港南華早報的訪問的時候說，北京不應該將新冠疫情視為以武力收復台灣的機會，這個時候用武力收復代價太大，也亦都並非當務之急，應該將重點放在民族復興的事業上面。他說民族復興可以通過收復台灣來到實現，當然不會，這些不應該是他們的當務之急。北京假若要以武力收復台灣，就需要以動員所有的資源和力量來到完成，不應該將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裡面，這些代價實在是太大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疆维吾尔创业家艾克拜尔艾塞提2016年受到邀请来到美国，参加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他返回中国之后就被当局拘捕，被判刑15年。 呢宗事件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密切关注。事件发生之后，艾克拜尔艾塞提在美国做律师的家姐不断四处为他奔走，希望能够集结国际社会的力量营救他至今仍然不知被关押在何处的弟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一文的采访报道。
美国执业的遗族律师叶伊汉艾塞提大声疾呼地说，他的弟弟是无辜的。他的弟弟艾克拜尔艾塞提在2016年受邀到美国参加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返国之后他遭到拘捕判刑15年。这个事件引起了美国国务院、国会、国际组织以及是全世界哈佛校友的密切关注，但至今艾克拜尔艾塞提依旧是不知道是被关押在哪一度。艾塞提表示，他认为这个是他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两个在很多方面特别相似，对自己或者对事业的追求也都好，他们是非常希望在事业上成功，所以他们经常交谈自己对未来的梦想和策划。而伊翰艾塞提是一名在美国执业的律师，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亦都是第一位进入哈佛法律学院的维吾尔人。和他一样优秀的弟弟艾克拜尔艾塞提，目前他是被中国政府以煽动民族仇恨与民族歧视罪名逮捕，判刑15年。这个是伊翰为他的弟弟悲惨遭遇发出的呐喊。而伊翰艾塞提表示，他的弟弟是无辜的，不单止是他是无辜的，所有在他网上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他的事业也都好，为这个新疆的发展他所作出的一切贡献他都是有证据。既然政府那一边没有拿出一份证据来说明他犯了这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这样的罪，我请大家是马上释放他的弟弟，立刻释放他的弟弟。现年34岁的艾克伯尔艾塞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名创业家以及是慈善家，他是新疆知名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巴柯达什的创办人，经常在当地举办各种的慈善活动，造福老年人、幼童以及是残疾人。2016年艾克拜尔是参加了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是来到美国参访。该个计划的网站介绍，这个是美国国务院首屈一指的专业交流计划。通过网站的介绍，这个是美国国务院首屈一指的专业交流计划。通过短期访问美国各个领域的现任以及新兴外国领导人，能够亲身体验美国，并且与美国同行是建立持久的关系。而伊翰艾塞提表示，项目本身他的注重是主要是媒体方面，所以大媒体当中他们挑选了美国之音以及 CNN 两个媒体进行了访问。他来到之后就觉得这边的这个媒体做得非常之好，所以他们觉得他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特别激动，而且他在微信上面也都写了当时的感受，参加国际项目他觉得非常之荣幸，而且是非常之期待能够更深地了解美国的文化以及是媒体。艾克拜尔在返回中国之前答应他的姐姐会带着父母一起来到美国参加他在哈佛法学院的毕业典礼。而伊翰艾塞提表示，他是在3月15日返回中国2016年的时候，然后3月26日、27日那两日，他和新疆足球协会还有新疆政府还有是巴柯达什公司，他们举办了一个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一项拳击比赛，亦都是新疆头一次和国外举行的一项拳击赛。之后他上过是中央电视台，有新疆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亦都播放了这个的节目。不过毕业礼典是将至，他的弟弟艾克拜尔契远如好像从地球上消失感。而伊翰艾塞提表示，最后他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问了他的父母要是看他的弟弟，他们亦都拿不出人，他们就一直在那里喊，可能他们亦都是为了这个受到压力，不理是精神上亦都是非常害怕告诉他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不敢跟他说。所以他的毕业典礼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有他们的亲戚朋友为他们祝贺，但是他就没有家人出席，令人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叶伊汉艾塞提示住是经过由美国国务院要派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打听他弟弟的消息，他是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当他再一次听到他的弟弟的消息，他是在将近四年之后的2020年。叶伊汉艾塞提表示，之后他曾经去过国会，亦都见过很多的参议员，跟他们反映了情况之后，大家都被我的弟弟一个非常不幸的遭遇，他们都不敢相信，甚至是愤怒。然后他们是给予了中国大使馆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主要谈到了美国选择他的弟弟，主要就是因为他是一直同在政府和这个民众之间做一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一文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经历了历时13个月的选举进程之后，马拉维终于盼到新总统的宣誓就任。6月23号，反对派领袖查克维拉赢得了重新举行的总统选举，以超过 58% 的得票率击败了现任总统穆塔里卡。最初的总统选举在2019年5月举行，当时穆塔里卡总统以微弱多数获胜，但是第二名的查克维拉指称选举舞弊，向马拉维宪法法院提出上诉。法院发现了违规现象普遍存在的证据，并且在2020年2月下令重新选举。马拉维是第二个因违规问题而宣布总统选举作废的非洲国家，之前只有肯尼亚在2017年作出过这样的决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马拉维在总统选举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对法治与民主的执着表达了钦佩。
The people of Malawi elected Lazarus Chakwera as their next president. This is only the second time in Africa that a court has overturned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蓬佩奥表示，马拉维人民选举查克维拉为他们的下届总统，这个只是非洲的一家法院第二次推翻被违规所玷污的总统选举，亦都是仅有的一次重选进程结果导致反对党候选人当选。对马拉维人民来说，这个真的是一次历史性的机会。查克维拉总统声称他的当选是民主与正义的胜利，他在就职演说当中允诺绝不将他个人的置于法治之上，这个意味着按照法律的要求，他每年将全面公布他的财产，他将会去议会就他如何处理各事接受人民的质询，他将会推出法案以削弱总统权力，并且赋予各个机构独立运作，包括议会以及是反贪局。这个是马拉维迈向一个更为繁荣、具有更多政府问责与自由的未来的历史性机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